好，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2018年到了最后这两天，主啊，我们谢谢主。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路径都地下了机油。我们你是给我们那一位，你是那一位让我们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到主的跟前来感恩感谢赞美主耶稣。今天也是你的日子，是主日，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凡属你的人，我们都来到主的跟前来敬拜，我们来等候，我们也在这里做为主做见证，我们在这里要宣扬我们的神是那一位叫我们呼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你就是哪一位的这样的神。我们谢谢主，我们也感谢神，我们的主，因为你自己的国度从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开始彰显出来。主啊，我们也真的呼求愿你的国的大能临到这个地下。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我们一同学习神自己的道，我们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刚才的敬拜。我们祈求我们的主，你给我们众人都能够合一，我们能够众人如同一人站在主的面前。我们在这里能够听到的不是人的道，乃是神的道。我们不以为是人的道，乃以为是神的道。这道实在是神的，并且能够运行在一切信主的人的心里。荣耀归给你，赞美主。我们要求主积极的祝福大大临到我们这里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身上，每一位的朋友的身上，让我们在未来一年，我们更加的体会你积极的奇妙的大能，我们更能够享受你自己的大爱。也感谢主，我们过去这几个月安排的这个小组的计划，我们祈求我们的恩主，你自己亲自来做工，在我们当中运行，来祝福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谢谢你，赞美你，恭敬的把以下时间仰望在你手里，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能够再次感谢主，能够一起的来聚会。这是上个礼拜，大概上个礼拜吧。有姐妹问我，冯牧师，你讲完了这个不一样的教会准备讲什么呢？那么我就说我还没有决定。那么今天呢就已经有一个决定了是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早一阵子也提醒我，你应该可以有机会再去讲主导文，这个 The Lord's Prayer。 那么今天就开始跟弟兄姐妹来讲主导文。那么讲解主导文呢，其实跟这个不一样的教会都有关系，因为不一样的教会讲到四个方面，是不是教会生活的四件事情。第一是什么？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二，彼此交接，就是他们的团契，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就带来这个开始明年有小组薄饼，就是早期教会的崇拜，就是以耶稣为中心的要主耶稣吩咐我们要纪念他，早期教会就是。最后是什么？祷告祈祷。那么我们祈祷大概讲了两次，那今天呢我希望继续这个祈祷的这个主题。那么我就用这个主导文来跟大家一同来思想这祈祷方面的真理。好，我们先看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吧。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主导文就要停在这里的。但在马太福音里面开启新一段之前呢，主耶稣在这个主导文的教导之后再加上这两节圣经，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六章十四十五。你们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过犯。那么过去呢，我们就讲到这不一样的教会，对不对？啊，那不一样的教会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这《使徒行传》第四二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我刚才听到主席的立宾弟兄啊，他都基本上把这个四十二节都背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很好啊。我鼓励弟兄姐妹，你真的记把他这句话记住啊。从教会的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二节非常宝贵，让我们看见早期教会的生活是怎样，很浓缩的把它这样记载下来啊。那么我再去讲，我现在的讲道都把它放在网上的，所以我再把它变成是一个PDF file， 所以你在除了听之外，你还可以看到，所以你可以不一定要把我讲的时候，你就花你的时间来写了啊。我们讲下去以前呢，我希望跟弟兄姐妹来一同来细想一个在美国2014年的一个关于祷告的一个统计，一个 statistics， 统计还是统计统我那么当中呢就用了找了大概35,071人做这个统计啊，那关于这个祷告的啊，你可以在网上可以找到的。那么它有好多的这个统计的资料啊，我只是拿几个出来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分享。第一个就是这个祷告的 frequency 啊，我不知道怎么翻译这个 frequency， 我就把它翻译成为频率。那么你就看到这个了啊，在这3万多人的里面呢，最少每天祷告的有这3万多人里面有55%。那么每周祷告了16%，16%，每个月祷告的是23%，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哈啊，就是。那么你要看到啊，这个我要说明了，这个的统计呢，不只是讲基督徒的，它也包括其他的宗教啊，它是做了所谓客观的一个研究嘛，所以能够帮助我们明白。那所以这个统计的显明是不够的。我们再看下面哈，这个按宗教的群体做的统计呢，佛教呢就是40%，看到 see clearly 哈，哦，在这里可以看到是43%，43%。当然，佛教徒他们不是真的祷告，因为佛教严格来说，如果他们懂得的话呢，佛教根本不相信上帝的，不相信神的，佛教的。他们不是祷告，他们是念经，你可以说。那就天主教了，就是哦，你们都太小了，对不对？这里59%。那个福音派的基督教的福音派的基督徒就79%，就是那么印度教也有啦。那么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这里有个什么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呢，他们呢？祷告的这个频率的次数呢，有90%，它已经比这个这个它已经比基督徒还要多。犹太教呢29%，那么还有就是主流的基督教，还有一个主流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群体里面有不同的，你们可以看网上看啊。摩门教也不小，他根本就比这个我说福音派的基督徒哈，我们是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啊，不算是也不只是主流的基督徒嘛，这那主流有好多的宗派啊。那么所以你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一个是89%，一个是85%，都比我们高啊。回教徒有69%，那么动静教是最早的基督教，有57%。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个男跟女做统计的啊，男生呢祷告了，男跟女谁多啊？请问 女的多了啊，女生是59%，男生是41% 啊。啊，每周祷告还是女生多的啊，那么就是这样啊。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可以看的，一个就是按他们的收入来看他们的祷告啊，这点很有意思。他们年薪每年的 annual income 啊，就是从小于30,000块钱的祷告人最多啊，是不是不是要求上帝帮助他们啊？那么多于10,000块的每年薪水只有15% 啊，那就比较富裕的人，比较经济比较容易的人，祷告又小了啊。所以我是说这个最小每一天的角度，我不用讲了，不然我们时间都浪费了啊。这很有意思哈，我希望给我们一些的 stimulation， 一个契机，让我们来想一想啊。众人的耳机，其实我就觉得，或者你也觉得我们的祷告啊，如果这个刚才数字能够反映，不单是反映这30,000多人的美国人好可能成为代表，那是不是也同样可能反映我们呢？我们的祷告需要更新吗？啊，那么如果我们的祷告需要更新，我们需要向主耶稣来学习。路加福音11:1-2啊，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啊，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一起来哈。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就在这里。”路加福音讲到这主祷文有点的内容不一样，主耶稣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来教导的啊，这是一个老师也是这样啊。你已经有一些真理的材料了，你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有不同的内容来教导，或者根据那个不同的需要来讲。那么这个你看到主耶稣就是一个祷告的榜样。然后最早期的这些门徒呢，他们看见耶稣祷告，当然不只是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这个太棒了，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这些门徒也很棒，在什么方面呢？他们看到了，他们就觉得很羡慕，要学东西，这非常好啊。他们觉得自己啊，我自己的祷告跟耶稣的祷告好像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要觉得要学啊。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要觉得需要学，你才能够进步的，对不对啊？这个我们必须要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今天呢就跟弟兄姐妹来讲解主祷文。那么今天这个主祷文呢，我继续讲第一句够了啊。这是什么呢？这个、主祷文的里面就是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那么今天就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就是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这呼吁向我们的神发出一个呼吁，说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恐怕我今天讲不完的，所以我还准备可能下次我再讲。举例子就是说，所以我不讲，所以也是有原因的。为什么用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呢？我们就马上进入这个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不知道你祷告，弟兄姐妹祷告，可能有些人很有操练的，很深入了。他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祷告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对不对？有些人告诉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么呢，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主耶稣的主祷文就是很好的模范。主祷文不是让我们来背的，当然背也很好。这不，我觉得如果你背了，然后能够明白当中的道理，这是很丰富，很有作用。它成为一个模范，里面讲的每一句话每个字都值得你去思想。那么我们学祷告呢，就靠着这个主祷文里面所指导我们的，那我们帮助我们祷告， 就变成你自己的祷告。那么好像这里一开始了，我们是要注意你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可能你说哦，不仅讲完了吗？不是那么简单，当然不是这么简单啊。我们的主耶稣第一哈，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主耶稣首先教导我们祷告的对象啊。刚才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也是向当时的门徒来提示他们，你祷告的是谁，你向谁祷告，你向父祷告。那么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七章，当耶稣在世上的工作完成的时候，快完成了，钉十字架复活就完成了。那么那个晚上他就跟门徒在一起，那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也发出了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差不多整章都是主耶稣的祷告，非常宝贝。如果我们要学祷告，就应该从这里学，也除了主祷文之外，还有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这里的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啊，不是叫我们祷告，他自己怎么祷告。那么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他说他跟天父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于他们。耶稣说，我过去这几年工作已经完成了，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神的名就是神自己，那这个名有什么内涵呢？有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神是我们的父这个关系。这神的名啊，应当显明给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对着这个上帝和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啊。玛利亚看到主耶稣，终于看到耶稣了，他抓住他不放。那么耶稣就说，妇人不要摸我，摸他就不要抓住不放啊。他说，因为我还要圣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那么他能够这样说，因为什么？因为在这个地上他已经把神作为父的这个名分显明给门徒了。你说他的救赎又完成了，钉十字架复活了，所以他就跟能够对跟玛利亚这样说，我要圣上去见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这个耶稣的父变成是他们的父了，见我的神就是你们的神啊，所以非常宝贵啊。约翰福音更加这样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表明出来。表明了什么？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当然很丰富的内容啊，很丰富的内容，神是真理，可以举例子哈。那当然很重要的一个是什么？这个是父怀里的独生子，表达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跟天父的一个很非常亲密的关系。那他把他表明出来，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神是父啊。所以呢，主耶稣就教导我们对祷告的对象就是神。那父其实这个能够刚才说父怀里的独生子，就表达什么？父跟子的关系，用来表达最亲密的关系。很可能我们在中国的环境，或者有一些文化的环境，不觉得父跟子是最亲密，可能我们觉得父跟母啊，孩子跟母亲最亲密，对不对啊？我的大儿子常常就跟他妈妈，就是我太太啊，通电话写一个 text 啊，每个礼拜都有的啊。他比较少跟我讲啊，有些时候妈妈讲完了就跟我讲，所以父跟这个母亲跟儿子比较亲近，或者母亲跟女儿比较亲近啊。当然我们有他的 limitation， 有限制的啊。那在这里啊，父表达是最亲密的关系啊。那除了最亲密的关系，其实还是什么？是生命的关系。什么？父生了子，这是生命的关系，对不对？生命上的那希腊文的父是 pateia 啊。我让你知道，我来鼓励你能够学啊。那么但是我最重要这里的是要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什么？在亚兰文的当中，亚兰文是什么呢？亚兰文是耶稣当时的语言，主耶稣所讲的，门徒也是讲亚兰文的。这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之后呢，巴比伦就讲亚兰文。亚兰文是那个显族语言的其中一个，希伯来文也是在当中啊。所以那被掳之后，他们就讲亚兰文了。到耶稣那时代还是讲亚兰文 虽然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写出来，那亚兰文怎么讲呢？就跟我们中文很像，他什么阿爸，阿爸就是父，爸爸阿爸，阿爸这亚兰文哈，这个就是这个阿爸啊，这个阿爸就是父，阿爸就是好像个小孩子出生刚刚开始讲话，懂得讲话，那么就跟爸爸讲啊，对不对？阿爸，对不对？这是一个小孩子跟父亲讲话的最亲密的语言，或对跟母亲也是要妈，对不对？妈，妈妈，对啊，就所以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民族里面都很习惯用这个语言。那么主耶稣当时就是用这个，他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告诉我们，父神跟我们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也是生命的关系。啊，所以我把这个亚兰文告诉大家，非常宝贵，啊，如果你认识神，你要知道这个神成为了你的父、你的阿爸、你的爸爸，非常宝贵哈，啊。那么还有圣经里面还有更多资料哈，那、啊、中文爸爸啊，罗马书甚至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那阿巴父在保罗在这里呢，就把亚兰文跟希腊文都写放在一起了。阿巴是亚兰文，阿巴父这个 pater 就是那个希腊文的父。所以呢，他保罗故意这样写。那现在呢，我们所受的不是一个奴仆的心，就是我们从前是奴隶啊，那个奴隶。这个神的灵现在来到我们当中了啊，神的灵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呼叫阿爸父，非常宝贵的啊！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的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那这个是第二次保罗在这里写，所以这里的所用的也教导我们，这个主耶稣所教导我们认识这个神，是跟我们有非常亲密亲切的关系的啊。讲到这里，我就想到我自己哈，我准备的时候是什么呢？我一生只见过我的父亲一次，这是我的爸爸，他已经不在了，去世。旁边是我妈妈，他我1962年从大陆出来，啊，我爸爸不能出来，我出来以后呢，我们申请去澳门，然后就是什么这个 refugee 什么。就是逃到香港，偷渡到香港，啊，我爸爸不能出来哈，他后来出来了，出来的好几次都被抓回去的，啊，那么之后呢，我妈妈就是我爸爸一样，啊，就是照顾我，带领我长大，啊，我家也非常贫穷，我妈妈在工厂里工作哈，啊，不像有些知识分子哈，啊，就出来，所以不一样，啊。那么到我结婚的时候之前的一年，是1986-87年，我妈妈带我到中国大陆去看我的爸爸。我这是也是我爸爸唯一的，我所有的唯一的照片。我从小都不跟人家说我爸爸不在家的，在大陆的。那么所以这是我的背景。不过呢，当我认识神之后啊，我就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体会啊，这个神成为我的父，这是最宝贵的事情，非常宝贵的事情啊。我大概1981还是82年啊，我的大学的同学一起到澳门，我们做了短宣，到了好像有几个礼拜，我们第一站是去澳门的一个孤儿院，好多的小孩子没有父母，就放在这里孤儿哈，那么我就开始跟他们讲福音。第一天非常反叛哈，那边啊，从第二天开始，他们就开始听了，因为我们跟他讲的是以我们的神是你的父啊，然后最后一天，那么他们好多小孩子都说要信耶稣了啊，让神成为他们的父。我们今天要祷告吗？你要祷告的对象是谁？要体会这个 来揣摩这个你跟上帝的关系。当我们讲神话上帝的时候，我们讲把它讲得太遥远，神住在人不能的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保罗在提摩太书里面这样讲，讲到神啊，那个圣洁伟大啊，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那么厉害，是人不能看见也未曾看见的。他透过耶稣基督就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呢，如要明白神是我们的父的含义呢，我们就要明白我们本来跟神的关系。我们人没有注意这个，当神还没有成为我们父以前，我们是谁？这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我们不然呢，我们不懂得讲我们的父啊，我们不懂得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当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我们先明白我们以前是什么。怎么讲啊？第二，神本来不是我们的父，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神只是怎样，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只是什么，他是创造的主宰，我们是被他所创造的。那么有些人因为神是创造的主宰，所以呢，我们众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儿女，这样讲可不可以啊？你可以说也可以，因为我们都是从他而来的。但是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创造了缘故，然后他是我们天父，这个的意义不是主导文里面所讲的。主导文里面主耶稣教导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不是从这个创造主跟被创造的这个关系来讲，是什么？是从一个神改变了我们，赐恩典给我们，祝福我们，使我们本来不是他儿女变成他儿女，这个关系来讲的。啊，恐怕有些时候我们不懂得向神是我们父来祷告，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经过这改变。虽然我们是神所创造的，但是我们其实从救恩的角度不是他的儿女。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他让我们成为他成为我们的父，是有极大的恩典。那所以我们讲到神本来不是我们的父的时候，我们本来不是神儿女的时候，我们就面对一个事实，什么？这是人犯罪堕落后的光景。不但不是儿女，甚至是什么？是敌人 ，enemy。哥罗西书第一章21节：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啊，我们从前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是与他隔绝的。We alienated, separated from God. 甚至什么？我们是与神为敌。这特别是讲到，他没有说神与我们为敌，当然神与那些犯罪的人为敌，但是这里强调我们人跟神，我们怎么对神？我们看上帝是敌人。这个概念呢，到处你都可以看见，到处你都可以看见。你，我刚信主了，我的开始去有用餐吃饭之前祷告。祷告完以后，我妈妈跟我说：“谁养你啊？谁让你能够去吃饭啊？是上帝吗？”啊，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是什么？他还是与神为敌的，啊，因为他不明白，也不要。感谢神，我妈妈经过20几年，我差不多每天为他祷告，他信主了，他现在不在了，然后他就明白了，原来成为基督徒是那么好。罗马书第八章第七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人都是体贴肉体，什么是肉体啊？这个要小心，肉体不是指这个 body 哈，肉体原文是 flesh， sas， flesh 是什么？肉体是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为主导的一个倾向，一种生活。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的世界都是以自我为中心。希腊哲学家怎么讲？ 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 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人是主宰，对吗？啊，所以我们人就是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仇。啊，雅各书四章，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这是他们是跟基督徒讲，因为他们那时候他忘记了。 你本来是神的儿女，现在你与这个世俗为友，啊，你贪爱这个世界，啊，世界爱钱财你就爱，啊，世界爱女人你就爱，世界爱男人你就爱，啊，在你的婚姻关系以外，你是与神为仇为敌，啊，那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理，啊，所以第一是什么啊？耶稣主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父的真理，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父。第二是什么？我神本来不是我们的父，我也不本来不是神的儿女。更严重是什么？我们是与神为仇的。那这个就是圣经的这个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你没有明白，你不会心想你是神儿女这个福分的，你不会心想神是你的父这个福分的，对吗？所以当我们说神啊你是我的父，你在祷告发出这个声音的时候，你是明白自己本来是什么，你本来是谁，你本来跟神的关系，现在这个关系改变了。这个改变也就是什么？怎么改变？请问耶稣基督用他流血的重价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当你发出神你是我的父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真理，不能你不明白。对，你不知道向神祷告有什么宝贵。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他要讲到得救这个关，这蛮难要经过，不能我们什么都不是。我们本来是做仇敌的。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二十二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大声来读，好不好？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借着基督的肉体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我们经历过这个救恩了，因为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我们本来是仇敌，是上帝的敌人，现在因为这个救赎，我们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上个礼拜我们有弟兄姐妹接受敬礼，我希望我们接受敬礼的弟兄姐妹，你必须要明白这一点，你必须要个人跟耶稣基督有这个关系。是什么？你认识到耶稣是你的救主，他钉十字架为了流血，为了舍身，然后把你生命改变过来，然后你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啊，我们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也曾经讲过，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场合，有些时候我都重复。我有一次我听到一个人讲见证，以前我在那个教会当牧师的时候，请一个弟兄来，他非常有钱，台湾最有钱的人可能是，他在我们的教会受洗，然后他讲了，站起来。提醒我，有人提醒我，你讲到短一点，好，给他做见证，好，我就给他做见证。他讲了大概起码二十分钟或者二十五分钟，他从来没有说一句上帝是我的父，他只讲上帝，只讲神，话也没有对，对了，但是缺了很重要的内容。人不断你的信仰对象如果只是上帝，只是神，这个非常不够。因为你信不信他都是神，除非你的信仰你提高到这个地步，所谓提高到你经过这个救赎的这个关口，你认识神，因为耶稣的救赎成为了你的父，你进入跟他进入了这个新的关系了。如果你的思想里面没有这个，你的信仰非常危险。你的信仰里面没有这个，你很可能还没有信耶稣啊。你必须要明白神是你的父，现在你本来是与神为敌为仇，现在因为耶稣的缘故你改变了，因为这个缘故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啊。刚才说啊，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马上就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一开启在这约翰福音一开启就讲了。怎么讲？我们一起来念第一章十二节好不好？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本来不是神的儿女，我们本来是仇敌，现在因为有耶稣基督啊，在这里写了耶稣完成救恩了， 然后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你的罪钉十字架了。耶稣复活了，现在你相信他的时候，在那个神这边就发生一件事情，他给你一个权柄做神的儿女，给你一个权柄，本来不是他的儿女。以前英国在香港在英国人统治底下，有些曾经英女王来访问。如果我想象那一天访问来香港，看到了我，他说：“冯中强，我要你成为我的儿子。”啊，这个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本来我不是他儿子，现在他给我这个权柄，因为他讲的，他给这权柄呢，所有人的人都要承认。冯中强就是英女王的儿子，但是不，这个不是，当然这个事实上不是，我还是一个这样的人，普通的人，我宁愿有耶稣，不做世上的君王，好像诗歌所讲的，所以这个你成为神的儿女是神给你这个权的，给你这个地位了，所以刚才他说，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要从神是我们的父，进到认识我们自己这个关这个身份，所以我就提出了，我们要确实的认识我们是神的儿女的意义是什么，很重要啊。我们常说我们基督徒是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怎样成为神的儿女？这有两方面的思想，两方面的真理，我们要把握的是什么呢？神本来与我这，我说照着我们本来与神的外在的关系而说，我们是被神收养成为神的儿女。什么叫外在的关系？他是神，我是人。不但他是圣洁的神，我是什么？我是不圣洁的人，我是犯罪的人。这个关系是他在上面，我在地上，我跟他太遥远了。我这个作为一个罪人，怎么成为神的儿女呢？从圣经的语言有一个语言是说，神把我收养成为神的儿女。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也不是哈。你听我慢慢讲下去。这个就是我今天讲的真理，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好多人搞不清楚。加拉太书第四章四到五节，极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就是耶稣，为女子所生玛利亚，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很难翻译，有两个不同的翻译一个是什么？所谓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指收养成为神的儿子。所以我们有一个翻译是什么 ？Adoption as sons， 收养 ，adoption 是收养那但是这样讲呢，也要小心。这个如果我们说我们都是被神收养的，这个好像不太好听。我觉得这个关系好像不够，对不对？他收养我我们看看这个收养这个概念是什么，被强收养成为神儿女的意义。刚才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是保罗写的，保罗写的希腊罗马的文化的底下写这句话。那么收养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概念从哪里来了？从什么地方来了？一个很重要的认知呢，就是犹太人并没有收养人做儿子的制度。我为什么讲犹太人？我说因为保罗的思想，我们这样讲就很合理。保罗的思想对真理的理解，或者说保罗神学思想，一定受他背景所影响的他从前是犹太人犹太教，那么他思想很可能受这个背景所影响。那么学者去研究这犹太人的时候，就发现犹太人没有收养成为神儿子这个制度的，没有这个 institution， 没有如果没有，就是好像不收养一样不是收养犹太人旧约圣经里面说，那个哥哥死了没有孩子，那么弟弟就娶他的这个的太太，那么生下来就是等于哥哥的儿子，不是收养是上帝这样讲，这里没有牵涉收养的成分那么但是收养的习惯在这里说，在希腊罗马的世界非常普遍，保罗就用这个概念收养 adoption。 我们本来是神的敌人，我们只是被神创造甚至敌人犯罪的人，怎样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保罗用收养这个概念来表达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上帝收养了我们 所以保罗就用这个概念。但这样讲还不够啊，啊，是什么的意思呢？我说收养的基督是属于希腊罗马世界的，但保罗对原文这个字的、啊、这个 adoption 这个字啊，他的看重是那个神学性的用法啊，这神学性用法是根据旧约的，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神学性的用法，他不讲收养这个字，是什么？神使到以色列人得着神儿子的名分或者地位，这个概念就有了。以色列人本来是什么？本来就是寄居这个外这个埃及，神透过摩西把他拯救出来，神要看他们，神给他们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所以你们成为我的儿子啊。那这里就说，你要对法老说，耶和华这样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啊，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叫出我的儿子来。这是说什么？神给他一个儿子的身份或者名分，这个非常宝贵。他就没有用收养这个字，就干脆就把你成为我的儿子了，因为救赎的缘故，当然出埃及救赎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讲这收养跟得名分这两个不一样的思想呢？这里这样我们看，在人间里面收养啊是什么？人间的收养好像我要收养一个孩子，好像好多时候是因为什么？不是因为满足这个孩子的需要，而是满足我的需要，大多数的情况是这样。当然有些人啊，可怜这个孩子，我收养你成为我儿子，对不对啊？有个警察抓了一个好像在流浪的一个，差不多好像做妓女的，他生下孩子来，那警察非常好，把他的儿子收养过来，有这样的事情。但好多时的收养是什么？是为了自己的需要啊。好像年老的时候有儿子照顾他，所以收养了孩子。去世的时候有儿子把他埋葬，爱就纪念他，所以把他收养。当然有些人是因为自己没有孩子，非常爱孩子，所以收养一个，也是因为什么？也是因为自己需要啊，知道？也是因为自己需要啊。虽然他也是有爱心啊，跟他的需要不能分开，但是也是因为他自己啊。但是神耶和华神，我是讲旧约了，拣选或者受纳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儿子，以色列这个列这个错了。主要的得到益处的人是谁？是以色列人，不是耶和华。他们本来是在埃及当奴隶，神呢为了要爱他们、拯救他们，所以带领他们出埃及。人家还说：“你成为我的儿子，作为一个整个国家，你成为我的儿子。”这是什么？这是福分、恩典临到他们，非常好的。神受纳我们做基督徒作为儿子也是一样，看到吗？如果我们没有抓住这个，我们不能欣赏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个福分，我们也不能欣赏神是你的我的，你是我的父那个福分。啊，另外一个分别，人间受养和神的受养跟我们做儿子名分不一样是吗？人间受养被借受纳者，即从一个家庭被转移到另外一个家庭，对不对？或者没有家庭，或者孤儿院啊，被受纳者的环境不见得特别是不好的啊，或者他本来就很有钱的，这样很好，但是我希望受养你啊，也有这个可能。后来他没有父母了，但是他还不错啊。但以色列人呢，神说你是我儿子，我把你成为我儿子，是什么？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奴隶的当中，神也是这样。我差你们到他们那里去，是要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要应信我得蒙这个救赎啊，非常好啊。以上所讲的资料是讲我的老师啊，冯英坤博士的这个加拉太书的注释里面啊。所以啊，还有进一步在这些方面，我们更要确信这个认识我们神儿女的含义是什么。第一， 我们把两个加起来了。从外在的关系看，我们是被神收养。什么叫外在？我们本来是人，我们甚至是敌人、罪人，他是神，从外在的关系他就收养我过来。但从生命的关系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是从神而生，得着从神而来的新生命。所以不仅收养啊，神不仅收养我们，这个收养我们的神呢，也是改变我们生命的神啊，这个才能够完备，看见吗？这收养我们的也是改变我们。你可以收养个孩子进来，他还是反叛啊，对不对？他还不感恩啊，受养，甚至因为你不给他财产，他把你杀了。神不是这样，神受养我们，给我们新的身份，就是说受养就给我新的身份，还把我们生命改变。那么这里的圣经就太多了啊，举例子啊，这个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啊，由神而生啊。这个神不但给我们新的身份，给我们这个新的地位，还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啊。亲爱的弟兄第五章第一节哈，他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不讲受养了、啊，因为这个概念不够不充分，看到吗？收养会给我们身份只是一个部分，还更丰富是生命改变过来。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所以基督徒，我们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你今天的生活应该是嘛跟以前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你有新的生命啊，对不对啊？在基督徒会堂有个长老，这个李忠勇长老，他说以前抽烟非常厉害啊，抽得很厉害，太太不让他在家里抽烟，他回家路上他把窗都打开了，那车的窗呢，就抽，抽满了就回家进去。奇怪，信了耶稣以后，他觉得不需要了。我不是说抽烟是犯罪，我是说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对。你的生命改变，有些东西你不要了啊，对不对？因为有什么，除了你收养成为神儿子，你还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概念也是尼哥底母耶稣跟他所讲的，3:3，约翰福音，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啊。耶稣跟他讲重生啊， born again。尼哥底母听不明白，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不能进神的国。水代表什么？洁净，不是水里，不是洗里，水用来洁净的。你这个人本来很犟的，误会的，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你信的时候，神就把你洁净过来，还有什么？有神的灵把你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圣经更加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 ，a new creation 的原文，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们不但有一个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更有一个新的生命啊。这个是我们祷告的人要心想的，祷告的人要向神发出感恩的，对不对？这是非常宝贵的关系啊。还有一个，当主耶稣说我使我们成为神儿女的那个这个概念，有一个还很重要，是什么？旧约的以色列人是神儿子，与新约基督徒是神儿子有不同的地方。你知道什么是地方吗？一个是群体的概念，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整个的民族 ，as a nation, as a race, 经过神拯救以后，神看他们整个民族是神的儿子，这是单数的。整个民族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来到以后呢，经过他救赎了，我们不只是一个群体作为神的儿子，我们是个人成为神的儿女。 每个人，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神成为你的神，神成了你的父，所以不一样。我们要体会这个。好的时候我们这个方面没有搞清楚啊。我这个没有时钟是很困难的事情，其实我差不多没有时间哈，需要两分钟啊。这个我们以后要放上去，不然我看不到时间啊。那么我今天这样讲啊，有没有叫你怎么祷告？请问，好像 technically 没有，技巧上没有，我只是让你的思想一同来思想，神是你的父，你是神的儿女这个概念。你明白这个，你才能够，我们才能够懂得怎么去向神求，向神祷告，知道怎样去亲近他 ，how to approach him， 啊，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在主恩教会听我讲这个道的时候，弟兄姐妹应该知道，今天我所讲跟以前有点不一样，对不对？重点不一样，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有个故事是一样，是我最后要讲，很快，就是一个。写错了这个。那巴基斯坦部长之妻啊，我的 copy and paste 错了，部长之妻巴基斯坦，这个完全是我的 message 错了。这个巴基斯坦 Pakistan 的一个 minister 的太太，我大概二十几年前我在香港我看了一本书，叫 I dare to call him father， 我敢于称呼他是我的父亲。巴基斯坦回家的国家，他丈夫呢就离开他了，跟他离婚了，他自己爸爸也是另外部长，他回到父家里面住，啊，那么有一天在那公园的里面，花园的好大，好多佣人，他佣人当中呢有回教徒的佣人，有基督徒的佣人，那么他就散步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周围的环境不一样，就是他很害怕，他马上跑回家，进到房子里面。因为他为了平安，他就打开了《可兰经》来念，在《可兰经》里面就看到有《可兰经》有其中一段就提到有耶稣的，他有讲啊，他看见耶稣只是一个先知啊，但最伟大的先知叫穆罕默德啊，你知道？是吧？那么他就很奇怪，他很好奇，有一天就跟他那个基督徒的那个工人佣人一个 servant 就讲，请你把我找一个圣经好不好？那个佣人听到很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在巴基斯坦也是逼迫基督徒的，这怕什么？怕这个叫他主人呢要害他，给他一个圣经，要抓住他的权柄要杀他。之前还有一个基督徒就死在马路上，被人杀死，不过过了好多天都还没有给他，好像再问也给他，第二早上他就起来，那么他就看见床边有一本圣经，他打开来读。很好奇。有一天他自己的孙子就进了医院，孙子跟他住啊，那么他就去医院，那最好的医院都是基督徒的医院，那么他就去，那孙子就躺在旁边，他就拿着圣经来看，突然间门打开了，那个医院的院长进来，这一看就看到，哦，这个人读圣经很奇妙，那么他就跑过来跟他说，你可以向神祷告，好像向父祷告一样，哼，这是这个话，很奇妙。那么他就把这个话记住了。那么他回家，还在医院。那么他就开始打开圣经来读，然后开始祷告。但是他觉得很沉闷，很发闷，是什么意思？他不懂，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着了。第二天起来，他突然间想到。从前他自己的爸爸，他爸爸是一个部长啊，一个 minister， 不知什么部长我不知道啊。然后他就想到他小的时候，他自己小的时候，每次爸爸在房间里面他的办公室的这个工作的时候，他就打开这个门，女儿打开这个门，他看爸爸，每次看到爸爸的时候，爸爸没有说你快走，没有，都是要你快来到我这里，把他抱住，然后跟他讲话。那他因为这个爸爸这个故事呢，就让他想着好，这个医院这个人跟我说要向神祷告，他就向神祷告。然后他就开始说，我的父啊 ，My father， 这是他人生第七的 这呼求圣经里的神成为他的父。从此以后他生命不一样了。他说我从此以后我看圣经，特别是看福音书，他看到不只是文字，他觉得自己生活在这个耶稣的世界，他可能好像跟着耶稣一起走，听他一起讲道一样。为什么？请问？因为他跟耶稣建立一个新的关系，神成为了他的父。这个是他的照片，在这个书的里面啊。这个、书在香港买过，我在英国又看到一本，没有买，就放那个教育图书馆。来到美国，我就想到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好，好大。我就在 Amazon 上面去买，哇，我找到几本旧的 used 的，几块钱就买了，我就买到三四本啊。我有一次我打开的时候，我就发现，打开这书，就有这个人的照片贴在上面，不是跟着这个书的，这个人自己的，然后还有他的签名。哇，这个书对我非常宝贵，是一个女子，从来没有经历过耶稣，认识耶稣，神在奇妙的情况底下带领他认识神是他的父啊。cut the story short， 很快讲是什么，因为他这个身份慢慢就被人知道了，他是逼迫了，最后他要逃命，大家他顺利坐飞机来到美国，所以这个书就后来这样写出来。神是我们的父啊，今天我跟弟兄姐妹所分享的就是这几个方面啊，就是这几个方面，你可以在网上再看。那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什么神？我们是作为神的儿女，是儿女是什么意思？怎么成为的？本来是敌人、仇人、罪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关系是非常宝贵的，对不对？然后这个神成为你的父，然后你是向父神来祈求。我希望这些真理能够影响或者加深或者改变你对祷告的神的概念。他是你的父，他是最爱你的，他是跟你最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本来不配得的。你回家以后，弟兄姐妹，我给你一个鼓励，你今天晚上你来到神面前，你甚至可以跪下来，你睡觉以前你就思想这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就够了。你可以用我思想今天讲到来思想来祷告，把这个默想变成你的祷告。举例子，你怎么说？天父啊，谢谢你，你成为我的父。天父啊，谢谢你，你让你的儿子为我流血，我本是你的敌人，我不要你，我不懂得相信你，我不懂得爱你，但现在我明白我是你的儿女，所以我感谢你。这个就是你的祷告，你就默想这个，这个就是你的祷告，你就跟神建立你的关系啊。愿神赐福给他的话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你首先教导我们神是谁，也是借着你自己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你的神成为我们的神，你的父成为我们的父。求你把这真理藏在我们心里，是吧？让我们一生更多懂得我们跟你的关系是那么宝贵，是那么深，是那么满有恩典，懂得让我们来跪向你，来投靠你，来相信你，来感谢你。现在感恩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主天君赞美圣父圣。
领受主的祝福，愿我们主耶稣的恩惠、天父我们的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保守、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一直到永永远远。请坐。在主席弟兄报告跟欢迎还有一分享之前，我很快讲一个很快的报告，就是这个小组的这个实践，这个聚会这些。我们讲过这个小组呢，我们是明年开始有一个教会的小组哈。那么就是好，那么我很快讲我们现在的情况哈，就是现在已经有，按我收到资料，已经69个人报名，大部分都已经选择了那个组，那其中大概有20个人还没有选，就是组别啊。那么其实差不多有3个组差不多满了，可能有的只是多一个两个空的位置，但我希望弟兄姐妹不要介意。如果你希望进到了组，你不能进，因为他满了，我超过12个人就满了，那么呢，我就会把你分配到另外的组，但是我们应该组长会跟你先联系，今天这个单张里面这里还有可以让你报名的参加小组的小组，你可以填完以后就把它放到奉献箱，或者你在网上，你就打开教会的网页。你就可以点击进去的，你可以选啊。那么这我们也会把这个聚会的情况写在这里啊。也